我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就是该隐的道路。该隐的道路，圣经上说，如果我们走上该隐的路，我们就有祸了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拣选主，拣选基督做我们的道路，所以我们与该隐的道路是无分的。但是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走的路呢，那个原则可能还是落在该隐道路的原则上面，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要避免的。那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该隐这个人，他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四章。他说有一天亚当跟夏娃同房，夏娃怀孕就生了该隐。他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。所以该隐这个人是谁呢？该隐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三个人，就是亚当夏娃之后呢第三个人，他的第一个儿子。他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婴孩，因为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就是一个成人，他没有经过婴孩的阶段。该隐是世上可能是第一个小 baby。 结果亚当夏娃生下这个孩子以后呢，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该隐。那该隐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得到了。所以他们一生下这个 baby 以后非常高兴，他们觉得他们得着了。那他们到底得着了什么呢？这必须跟前面他们的经历有关。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主曾经特别告诉他们，在伊甸园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，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你吃的时候你就要死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蛇就是撒旦的代表，来诱惑他，诱惑他们，结果他们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结果神来追讨亚当，问他为什么你要吃这个禁止你吃的果子。他说是你赐给我的这个女人夏娃叫我吃的，所以他把他责任推给夏娃了。那神就问夏娃说，那你为什么要吃这个果子呢？他说是蛇。所以人犯罪以后很会推责任的。结果神呢就直接开始审判这个蛇，他特别提到，他说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，你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。你要怎么样呢？你要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所以很可能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，蛇不需要用肚子，不需要用肚子在地上行走的。但是因着这样子的缘故，神就咒诅他。接着呢，神给人的一个应许，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呢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这句话很特别，因为神在审判蛇的时候，审判仇敌的时候呢，他已经给人留下一个应许。换句话说，神还没有审判人呢，神就已经先给人一个应许了，将来呢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出来，他要伤蛇的头，虽然蛇要伤他的脚跟。所以你看见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，在审判之前他已经给人了一个应许，给人一条悔改的路，这是我们神的爱，这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。所以现在亚当夏娃他们知道他们有救了，他们的拯救在哪里呢？在女人的后裔。 所以当他们生下一个孩子的时候呢，他们觉得得着了，这个就是女人的后裔。但是很可惜，这个孩子越长大越不像，所以就非常失望。当然他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，我们都知道是指着基督说的，因为只有当基督来的时候呢，他要伤蛇的头，蛇要伤他的脚跟。结果现在越看这个孩子越不像，并不像他得着了，虽然他的名字是得着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又生了一个孩子，就是生了亚伯。那我们都知道亚伯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虚空。本来很有盼望的，得着了这个女人的后裔，可是越看越不像，就发觉了人生实在虚空。因为人是在罪恶底下生活的时候呢，人是虚空的。而且亚伯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口气，就人真正活着一生只是为了这么一口气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活呢？我们说就是为了争那一口气。亚伯的意思也是很快就要消失。因为人的一生有的时候看起来很辉煌很美丽的，但人的一生呢，就好像肥皂的泡沫，在太阳光底下呢是五彩缤纷的，但是维持不久它就要破灭了。所以箴言告诉我们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都是不丰。所以现在不但生了该隐，也生了他的兄弟亚伯。圣经上说亚伯呢，他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我们都晓得那个时候人是不吃肉的，真正吃肉是在什么时候吃呢？是在挪亚洪水之后，他们才开始吃肉。因为那时候人的罪呢越来越重，人必须靠吃肉来生活才有力量。所以呢，但是你可以吃肉，不能吃血。所以亚伯很特别，如果他不能吃肉，他养羊干什么？所以他是牧羊的。那该隐呢，他是种地的。人从前什么东西什么工作都不要做，你不需要去种地的，你只要看守这个伊甸园就好。所以人不需要种地，为什么呢？他自然就按时候就结果子，人是靠吃果子得生的。但是人犯罪以后呢，神说地要受咒诅，人呢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而且呢，人不但是吃树上的果子，人也要开始吃田间的菜蔬。所以你看见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呢，他不需要去种地的，他只要吃树上的果子，你饿了吃果子就好。但人犯罪以后，地受了咒诅，所以他必须劳力，才勉强可以长出呢果子跟地上的菜蔬来。所以该隐呢就是这样种地的。好，到了有一天，该隐就拿地里的土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。那有一天，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它是说在许多的日子的末了，该隐呢就去拿地里的土产来献当供物献给耶和华。为什么说很多日子的末了呢？所以很可能是他们被赶出来满了一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，因为它是许多日子的末了嘛。所以很可能他们是被赶出来，因为他们从伊甸园赶出来以后呢，经过了一年，到了年底了，他们要向神献祭。他们向神在什么地方献祭呢？圣经上没有讲，但很可能是在什么伊甸园的东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从这边被赶出来的，而且当时呢，他们在伊甸园的东边呢，你还发觉神还在那边设立了什么基路伯，还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所以很可能在一年的末了， 他们就来到了这个伊甸园的东边，因为亚当夏娃是从这里被赶出来的，他们知道神生气了，因为他们犯罪了，所以呢，人很自然的呢，就希望能够向神献供物给耶和华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，该隐这个人呢，基本上他是一个不错的人，他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恶，虽然后来他杀了他的兄弟，但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呢，他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人，跟你我一样，他甚至是个好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殷勤的种地，他还把他土产里面最好的，可能是刚刚出熟的果子，把它献给神，所以你看见他是一个宗教观念的人，他愿意呢，能够侍奉神，他愿意讨神的喜悦，所以你看见该隐其实不是一个太坏的人，可能比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很好，我们还不愿意好好的工作呢，他还好好的耕田，我们好好的工作以后可能还不愿意把我们得着的来奉献给神呢，可是该隐呢，他还愿意把他最好的把它献给神，所以该隐这个人其实不错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当然他自己也觉得他不错。那亚伯呢，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子由献给耶和华。所以你看这里两个人从人来看都差不多，都很好，都努力工作，然后呢都想要敬拜神，侍奉神，讨神的喜悦。但是这里说呢，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所以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得脸色。神为什么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呢？为什么不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呢？从人来看两个都很好，但这里特别看见神看中亚伯，所以这个人亚伯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对的，他的供物也是对的。在神的眼中呢，该隐是错了，该隐的供物也错了。从人来看两个人都对，两个人献祭都对，但从神来看呢，一个对一个不对。所以该隐不对了，他脸色发变了，发怒了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，两个人从人的眼中来看都是对的，因为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宗教的观念，宗教都是叫人行善做好，你只要做好事就好。所以呢，从宗教的观念来看，亚伯是对的，该隐也是对的，他们两个人都做好事，都献祭给神，都要讨神的喜悦，而且他们以为宗教的想法，以为你这样做呢，神就喜悦了。但事实上，这只是人的想法。人想的是，当我把这个祭献上去以后呢，我里面就平安了，因为我相信神悦纳我的祭，所以我里面就平安了。但是神看重的却是神公义有没有得到满足，因为我们神是公义的神，必须他的公义得到满足了，神才会喜悦。所以该隐在这里，他所要献的祭呢，他觉得他在做好事，他所做的就好像当时亚当夏娃所做的，他们一犯罪以后，他们第一个做什么呢？就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编成衣服，编成裙子，遮盖他的赤身露体。我们人犯罪以后，我们想法就是说我们犯了罪，得罪了神，当然这是对的。但圣经上写的时候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圣经上怎么写呢？他人犯罪了以后呢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换句话说，从人神的眼中来看，人犯罪以后呢，就少了神的荣耀。那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很奇妙的。以前人没有犯罪的时候，人都是赤身露体，但人不会觉得羞耻。为什么呢？很可能神造人的时候， 神好像呢在人的周围放上了人神的荣耀。所以虽然是赤身露体，你看到对方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是神的荣耀，你不会觉得羞耻。可是人一犯罪以后呢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就褪去了，所以你就看见了人的羞耻。所以人一看到自己羞耻以后呢，他就要做一些事情，他就把无花果树的叶子就编成裙子遮盖自己的羞耻。可是呢，圣经上讲天起了凉风，你知道风一来以后呢，第一个你觉得冷了，你遮盖不了了，第二个呢，叶子就容易枯干了，一枯干就掉下来了，所以更加遮不住。所以该隐所做的工作呢，就好像宗教的观念，想要靠着人自己的善行，就好像无花果树的叶子，你想要来遮盖自己的羞耻，否则的话你到神的面前你是赤身露体的。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人所行的最好的义、最好的行为，在神的眼中也不过是破烂污秽的衣服，根本就没有办法遮盖羞耻。该隐以为他所做的他应该得神的喜悦，但神拒绝他。神不仅拒绝他所献的祭，因为他所献的祭是自己想出来的方法，不是神的启示，更因为他这个人出了问题。为什么说他这个人出了问题呢？在人来看他这么好，他努力的工作，但神看他这个人不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他在努力工作的时候，事实上该隐这个人呢，乃是一个自我做中心的人，他自以为是，他不寻求神的方法，不寻求神的启示，他所行的呢，他以为神要喜悦，当神不喜悦的时候呢，他就生气。所以你看这个人是一个自我做中心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都信主了，照理说我们不应该再随着自己的肉体而行，我们不能够再像从前一样自我做中心，自以为是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就容易走上该隐的路。亚伯这个人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亚伯他是以神为中心。因为我们讲过当时他们不吃肉的，那不吃肉他为什么要来牧羊呢？因为他为了要献祭。因为神为亚当夏娃杀了一个牲畜，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。所以亚伯从这里得到了启示。这个故事，亚当夏娃所听到的故事，他一定是对他两个孩子讲过，但是呢，该隐呢只是把他当故事听听就过去了。但亚伯呢，却从这里看见了神的启示。如果不经过献祭，如果没有一个无辜的羊羔流血带罪的话呢，罪不能得到赦免。所以现在亚伯呢，因着得到这个启示，为了要讨神的喜悦呢，他愿意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乃是以神为中心。所以他的生活呢，乃是为着牧羊，为着献祭，讨神的喜悦。因为罪如果不因着流血的缘故，罪就不能得赦免。所以我们看见流血是必须的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流血，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，那是为着我们流的，的确是为着我们流的。但是呢，血第一个功能还不是为着我们，乃是为着满足神的公义。你记得那时候在逾越节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每一个家都要杀一只羊羔，把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。以色列人家呢，就在屋子里面吃羊羔的肉。灭命的使者一看见血呢，他就越过去了。所以这就是逾越节的故事。 在房子里面的人他看不到血，因为血是涂在外面的，所以真正的血呢乃是为着神的公义得到满足的。所以当灭命的天使一看到这个血呢，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以后呢，我们的罪就得了赦免。所以你看见血第一个还不是为着我们呢，还是乃是为着神所看的。那血第二个是为着什么？为着对付仇敌的，因为我们仇敌昼夜在控告我们，但是弟兄胜过他是什么呢？因着羔羊的血。所以血是为着堵住仇敌的口的。当然第三个，血也是为着我们的良心的，因为血能够洗净我们的天良。那今天我们都知道今天是复活节，我们刚刚才过了受难节，今天是复活节。历史历代犹太人常常杀羊羔来献祭，但是呢所有这些羊羔说句实话都不能够除人的罪，他只是把人的罪给遮盖了，真正能除罪的乃是神的羔羊，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的主呢，他来到地上，施洗约翰说看了神的羔羊。原来历史历代呢杀这个羔羊呢完全是预表应验在我们主的身上。所以今天其他的宗教也模仿，他们向他们的神献祭，他们也杀牛杀羊，但事实上呢他们只知道预表，他们不知道实际。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神的儿子为我们上了十字架，流血舍命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我们的主呢，圣经上说他因着我们的罪他被交给人就定死了，但是呢复活是为了什么？叫我们称义。所以如果我们的主只是被杀流血死了，他没有复活，我们还没有把握我们可不可以称义了。他复活了代表是什么呢？神满足了，神满足了，他复活了，我们就有把握我们称义了。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复活，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因着主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再为自己活，乃是要为他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我们看见啊，今天如果我们不要走上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个该隐的道路的话呢，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我们要认识主的宝血。我们常常需要他宝血来洗净我们每一天所犯的罪，但是不仅如此，我们这个人一定要改变，我们不能够再为自己活，不能够再自以为是，那是该隐的路。我们这个人需要改变，我们必须要以神为中心，以主为中心，要开始为他而活，把自己奉献给他，为他而活。那现在神不喜悦该隐和该隐的公义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现在该隐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但是因着神的拒绝他发怒了，他认为我好像给神 favor， 给他恩惠，我把我最好的献给神，神没有理由拒绝我的，神应当喜欢的，现在居然神不喜欢，所以他发怒。你看人呢，还没被神拒绝的时候从外面来看就很好的，可是当他被拒绝的时候，你看整个本相就露出来发怒了。结果神对该隐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得脸色呢？你看神没有因他发怒神发怒，神反而在问他话，你为什么要发怒？你为什么变得脸色？神在帮助他认识他发怒背后的原因，要他 让他认识自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。如果你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，如果你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当神问你这个话的时候，你 直接的反应应该是什么？是应该谦卑，是应该寻求为什么我不蒙悦纳。但是你看，一个自我做中心的人呢，他骄傲，他拒绝寻求真正的原因，所以他只会发怒。所以神在问他的时候，你为什么发怒？你为什么变得脸色？帮助他来找原因。他说，如果你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面前。所以这句话很重要。如果你行得对，如果你讨神的喜悦，如果你这个人对，如果你现在既对，你就蒙悦纳了。但如果你人不对，你现在既不对呢，你就发觉呢，罪仍然伏在你的门前。这说出了什么呢？你的罪的问题没有解决。所以亚伯因着他人对，他现在既无罪，罪在他身上解决了。但是呢，因为人不对，祭物不对呢，发觉罪没有解决，罪呢伏在你的门口。他说这个罪呢，他要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什么叫罪要恋慕你呢？就这个罪呢，他要开始引诱你，他要向你扑过来。但是呢，你要想去制止他，但事实上你制止不了。所以后来你就发觉呢，他开始打他弟兄，杀他弟兄。所以你看见这个，我们这个人对跟我们的祭物对呢很重要，因为这个呢把能够把罪的问题解决，否则的话呢，你会发觉你会被罪辖制。好，结果我们就看见果然事情发生了，罪真的躲在他的伏在他的门口，随时要向他扑过来。然后他想要制服，他想要跟罪打架，但是打不过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，该隐与他兄弟亚伯两个人正在田里面说话，该隐就起来打他弟兄，然后把他杀掉。所以你看见，从前面我们还讲哦，该隐这个人相当不错的，是一个好人，他只是自我为中心而已。他有自己的办法要来侍奉神，他没有寻求神，没有依靠神，没有寻求神的启示，不够谦卑。当神说话的时候他发怒，结果呢罪就该抓住他了，所以他现在开始打他的弟兄，把他杀了。所以你看见，本来从人来看，从宗教的观点来看，这两个都是好人，两个都在侍奉神，但是一个呢罪解决了，一个呢伏在罪的下面。所以你看，宗教有个特点，宗教常常杀人，而且宗教呢杀人还以为侍奉神。历世历代啊，最可怕的战争都是宗教的战争，他们还以为侍奉神。所以你看，保罗从前以为在侍奉神，但他逼迫神的儿女。所以你看见宗教是很可怕的，他杀人还以为是侍奉神。该隐他本来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跟我们一样，他想要用他好的肉体来侍奉神。你知道我们里面都有肉体的，什么是肉体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识肉体，因为我们认识肉体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常常不认识肉体，我们可能认识人家的肉体，但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的肉体。认识自己身上的肉体啊，这是非常的重要，这需要神的启示，否则我们不认识自己的肉体。我们都觉得我们做的对，我们认识人家的肉体，所以认识肉体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认识肉体这是一种启示，你今天问一般的人，他不知道什么叫肉体，你不信你对不信主人，他不知道什么叫肉体，你对大部分信主的人呢，还是不认识肉体，所以认识肉体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肉体呢是拦阻我们进神的国，肉体拦阻我们享受基督里面那些吃不透的丰富。那什么是肉体呢？圣经上告诉我们， 在我里面，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的东西呢都是肉体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从亚当，我们从生下来，所有天然的东西，不管好的也好，不管坏的也好，都是肉体。只有从基督来的那一份才是神的生命。所以这一点要很重要，因为呢，我们大部分都认识我们里面坏的肉体。我们发脾气我们知道这是不好的，这是肉体。但我们里面很多的温柔，从天然的温柔，那个可能都是肉体。好的肉，坏的肉体神不要，好的肉体神也不要。该隐呢，他就是用他天然好的肉体来侍奉神，所以他用他自己的想法，你看这是天然的，是他里面原来有的，用天然的想法，他用他自己的努力把好的东西来侍奉神，这是好的肉体来侍奉神。从人来看这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有一天呢，他的坏的肉体要起来了，这个坏的肉体呢会杀人，所以坏的肉体呢也好，好的肉体也好呢，你绝对不能给肉体留地步啊！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，我们需要在神的光中来认识我们的肉体啊。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当他们出了埃及，在旷野行走，第一个敌人是谁呢？亚玛利人，对不对？亚玛利人所代表的就是肉体啊！神说世世代代都要跟他征战，每一代的基督徒我们都要跟肉体征战。但是亚玛利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很特别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是喝了活水，摩西用杖击打磐石，流出活水来以后呢，肉体就来了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想要顺服圣灵而行的时候呢，你就发觉呢，肉体出来了，他拒绝你，他要阻挡你顺服圣灵。所以今天很多人包括基督在内，他说我不认识肉体，我不觉得我身上有肉体啊。因为你活在肉体里面，你怎么会知道有肉体呢？但什么时候你真正愿意来顺服圣灵而行的时候，你发觉你里面有个东西要跟你相反，他阻挡你来顺服圣灵，你看肉体就出现了。所以该隐呢，他用好的肉体来侍奉神，但有一天呢，他坏的肉体要起来向着神变脸，杀了他的兄弟。所以宗教的肉体仍然是肉体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他杀了他的弟兄。我们不会杀弟兄，但是圣经上怎么讲呢？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，所以这很可怕哦。所以我们不但不能杀弟兄，我们连恨弟兄都不行。所以立志为善由的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一定要学习在神的光中认识我们里面那个天然的肉体，不管是好的也好，不好的肉体也好，都要弃绝。我们要开始学习顺着圣灵而活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背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活着的不再是我呢？可能我们天天还是我的老我在活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？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现在他把他兄弟杀了，圣经上怎么讲呢？耶和华就对该隐说：“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的吗？”你看啊，本来该隐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我们讲过了。他想要敬畏神，他想要爱神，他献祭。现在呢，不但杀了人，接下来怎么样？说谎。 神问他说你兄弟在哪里，好，他说我不知道，杀了人，他说他不知道。所以你看见他不但杀了人，他现在开始说谎，而且呢他怎么说呢？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他现在开始顶撞神了，本来他是敬畏神的，他是献祭的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肉体多可怕。所以今天我们因为该隐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，他是一个好人，我们可能也是一个好人，他努力工作，我们也可能努力工作，他按着他的想法去侍奉神，我们也常常按着我们的想法侍奉神，他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也自我为中心，他以自以为是，我们也常常自以为是。但是如果你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呢，有一天你会杀人，有一天你要说谎，有一天你要顶撞神，这是该隐的路。但是呢，我们常常就是不知不觉我们会走上该隐的路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呢，我们要认识血啊，洗净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可能会犯错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应当把自己献给神，以为神而活，不再为自己活，不要自以为是，要谦卑，要顺服。好，现在神继续说了，你做了什么事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。所以现在呢，神说这个地开了口，你兄弟的血已经接收了，然后这个兄弟的血呢有声音从地里向神哀告，求神来伸冤。所以你看见该隐以为杀了人把他埋起来我没事了，大家都看不见，神也大也看不见，但这个血呢在 地底下哀告，要求伸冤，我是无辜的，我被人家杀死了，神啊你是公义的，你要为我伸冤。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就像今天我们弟兄的祷告，有一天都要在神的面前成名的，不是事情过了就算了，都要成名的，我们需要主的血来涂抹。所以你看这个血会哀告的，你如果读启示录你就知道，在祭坛的下面有好多的殉道者在那里求神来伸冤的。但是我们主的血呢比亚伯的血更美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呢，他不是伸冤，他为他们求赦免，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你记得殉道者都是这个样子，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也跟主一样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就是为什么主的血，这些殉道者的血呢，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。亚伯是要伸冤，主的血呢跟殉道者的血呢是为了求赦免。这就显出了神救恩的伟大的实际。你看真正是救恩的人，他不是为了伸冤，当然神要伸冤，但他所为着的乃是求赦免。好，现在地受咒诅了，他说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。本来呢你知道地受了咒诅，人种地呢还有东西吃，现在更厉害了，你种这块地呢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所以你要流离飘荡在地上。所以现在神呢要亚伯要该隐呢去飘离。事实上神对该隐所说的话叫他去飘离呢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地是受了咒诅，你不要再跟地连结，你一当怎么样去漂流。那我们都是要做漂流的生活，我们所做的呢基本上是什么，我们都是在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， 神的意思是希望怎么样呢？他能够悔改，神还是愿意给他机会的。因为一个人离开了神，他在地上漂流，如果没有神的话呢，生活是没有目标的，是很可怜的。为的是让你知道，你还有回头的路，你应当能够转向神。但是该隐呢，心还是很硬，所以不谦卑，他不肯降卑下来。所以该隐怎么说呢？该隐对耶和华说，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，你如今赶逐我离开你的面，离开这地不见你的面，我要漂流，漂离流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在这句话里面啊，该隐讲了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他说如果漂流遇见人的人会杀我，所以一个杀人的人呢，他最怕人家杀他，所以他也是害怕的。所以你做了恶呢，你也怕人家来找你麻烦。第二个呢，他说你叫我漂流漂离呢，叫我离开你的面，就不再见你的面。所以你看见亚当夏娃刚刚犯罪的时候，他们还可以见神的面呢，但现在再犯罪了，到了该隐的时候呢，连神的面都见不到了。所以他说这个刑罚太重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常常寻求神的面，我们是很可怜的。因为寻求神的面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你还可以从神得供应得帮助的，但现在你不能见神的面，这个刑罚太重了，是承担不了的。你知道我们一个如果常常寻求神面的人，你如果一天没有见到神的面呢，你会觉得这个刑罚太重了，我受不了。所以大卫是要寻求神的面，他要一生的来寻求。但如果我们不常常寻求神的面呢，慢慢慢慢我们觉得无所谓了，但这一个呢，其实是极大的亏损。所以该隐在这里想到，我如果不能够见你的面，我不再见你的面，漂流的话呢，这个刑罚太重。所以神给他做一个记号，神让他不要让人遇见他杀他。所以你看见，其实在这里你一再一再的看见，神其实还有救恩，神还给他预备回家的路。但是该隐越变越厉害，所以接下来该隐怎么样呢？圣经上说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东边一个罗德之地。这个时候该隐怎么样？该隐就跟他妻子同房，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叫以诺。那这个以诺呢，跟我们上次讲的那个以诺不是同一个以诺，名字是同一个。那我们上次讲过，这个以诺的名字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就是他在学习。所以你看见哦，该隐，神虽然让他去漂流，其实神还是给他悔改的路。但是该隐是一个自我做中心的人，他不愿意放下自以为是，不愿意寻求神的面，不愿意寻求神的启示、神的话，所以心就越来越刚硬。神要他漂流，其实为他好，但是现在呢，他开始盖了一座城。盖着一座城意思是什么呢？他不愿意漂流，他拒绝神给他的审判。然后呢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取名叫以诺，然后这个城的名字呢，就用以诺的名字来做这个城的名字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，该隐拒绝神的审判，他不愿意漂流，他建了一座城。他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儿子叫以诺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他现在要学习怎么样呢？学习自力更生，他不再依靠神了。所以人就变得越来越刚硬了。你知道我们今天信主了，我们也可能走上该隐的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今天可能还 还是自我做中心，还是自以为是，还是以自己的想法来过日子。我们要自给自足，就好像这里所讲的，他生了以诺。我们不再在地上过客旅做寄居的生活，我们不再是仰望那座天上的家乡，那座有根基的城。我们跟世人一样，我们在地上生根，我们寻求世上的祝福，世上的享受，世人所追求的也是我们所追求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为孩子而活，因为他这个城是以他的儿子为名字。结果后来怎么样呢？你如果读下去你就发现，然后人呢就开始怎么样，开始发明乐器了。因为人不再以神为他的喜乐，人就发明乐器怎么样呢？借着音乐来满足自己。人也开始住帐篷，牧羊牲畜，开始发明商业了，要赚钱了。人也开始怎么样呢？打造各样的铁器、利器，保护自己，开始有战争了。所以你看见人如果慢慢脱离神，慢慢以自我的生活为中心，不再读神的话，不再从神得启示，不再为着神来活，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。这就开始要走该隐的路了。虽然我们有了救恩了，但是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呢，可能仍然按着该隐的道路而走。我们仍然自我做中心。本来从外人来看，我们是一个不错的人，我们像该隐一样，我们也献祭，我们也要讨神的喜悦，我们也侍奉神，但是我们这个人不改变，我们没有再为神而活，我们仍然为自己而活，仍然是以自己为中心。发展的结果呢，不知不觉，当你不讨神喜悦的时候，你开始跟神顶嘴。也许你不会杀人，但是你开始什么恨弟兄，因为你以自我为中心嘛，所以人家与你所走的路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开始恨他，不能爱他。然后你看见呢，人开始说谎，人开始顶撞，人开始不寻求神的面，人开始凭着自己的能力来过生活，为儿女而活，靠着许多世上的音乐来满足自己，靠着世上的追求，商业的追求来满足自己。然后呢，开始防御自己，开始了征战。所以当我们在交通到今天讲到这个该隐的道路的时候，一方面我们感谢主，我们都没有走上这条路，因为我们拣选了主自己做我们的道路，我们有了永生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今天还有个国度摆在面前，我们可能会因着像该隐一样不知不觉走上了该隐的道路，失去了神的祝福，那个国度的奖赏，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。所以盼望今天我们从该隐身上学一个功课。我们再说该隐跟我们很像，从外面来看都是好人，都愿意献祭，都愿意讨神的喜悦，但是却是按着人自己的想法，没有按着神的启示，一步一步就越走越远，结果呢就被神弃绝。愿神恩待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不管我们从前的日子怎么样，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真的能够脱离我们的自己，脱离肉体，让我们以神为中心，为神而活，让我们弃绝肉体，不管是好的肉体不好的肉体，让我们学习跟随圣灵而活，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，在爱中生命被建立，能够把荣耀赞美都归给神。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得他称赞，与他国度有份。好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你再一次用你的话来坚固我们，也来提醒我们。我们谢谢你为我们受苦，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，使我们得着了救恩，也感谢你为我们复活，让我们得着称义的名证。主，圣愿因着我们拣选了你，我们走上了这一条永生的道路。主，也让我们学习看见主你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，因此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你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让我们真是学习主啊，越过越能够负你的恶，学你的样式，有你的柔和谦卑。主，让我们在这条路上，主，我们能够走得好，让我们按着圣灵而活，凭着让你在我们身上而活，让我们能够弃绝一切出于我们天然的肉体，主，好让你在我们身上确实作王掌权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都能够走在你生命的路上，让我们预备好主等候你的再来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再次提醒我们，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